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2月29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30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韩国扣押涉嫌向朝鲜运送石油的香港货轮，被禁止进入全球各港船舶，最新名单有4艘朝鲜船只。特朗普处理美中贸易逆差与朝鲜问题挂钩，韩美外长通电话商定紧密合作应对朝鲜问题。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制造了开罗袭击事件，8人持续示威抗议美国承认耶城为以色列首都。纽约一座大楼发生烧死12人，火灾惨剧。台湾回应习近平讲话，希望大陆方面展现智慧化解分歧。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先进导弹系统，移民渡海涌入西班牙，今年人数是去年3倍。德国媒体称中国电影在打造自己的好莱坞。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据路透社的消息说，韩国外交部的官员在周五表示，韩国扣押了一艘悬挂香港旗帜的船只，该船涉嫌违反联合国制裁规定向朝鲜运送石油，而中国则是否认被扣查的船只曾经停靠或者进入中国的港口。联合国最新公布的制裁朝鲜名单，被禁止进入全球各港的船舶名单一共有4艘船，3艘是朝鲜登记的船只。据路透社的消息说，韩国官员在周五透露，涉嫌上朝鲜输油被扣船只名为方向永嘉号，10月底在公海向一艘朝鲜的货轮运送成品油。路透社披露文件显示，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将这艘悬挂香港旗帜的船只列入黑名单，因其涉嫌规避国际社会针对朝鲜核以及导弹计划采取的制裁措施。据称，涉事的油轮方向永嘉号是由台湾的一个材料集团租用，10月中在丽水港装载油产品以后虚报驶往台湾，但实际上在公海向4艘船只包括一艘朝鲜的船只供应石油。油船上个月底返回丽水港时被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表示，对中国船只向朝鲜提供石油感到非常失望。特朗普并且说，如果中国不协助应对朝鲜问题，他将会采取行动。据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五就此表示，被韩国扣查的船只8月起没有停靠或者进入中国的港口。外交部发言人认为报道所指的情况不符合事实，他并且强调中方始终全面严格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另据台湾中央社的消息说，针对韩国外交部指台湾公司租用的船只涉及运送石油产品给朝鲜，台湾的交通部门回应，租船公司登记在马绍尔群岛，没有进入台湾。台湾的外交部表示已经着手进行调查，还不便对外公开说明。另据法新社的消息说，被禁止进入全球各港船只最新名单有4艘朝鲜的船只。较早前有报道说，4艘被禁的船只全都是朝鲜船只。禁止问题船只进入全球各港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核武及导弹计划的制裁决议，除了人道所需之外，禁令名单上可疑的船只都不得进入全球的所有港口。美国最初要求禁止10艘船只进入全球各港口，但是中国只同意禁止4艘。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表明，美国拟定对中国贸易政策与美国认定中国在解决朝鲜核危机时的合作程度来挂钩。另外，韩美外长通电话商定紧密合作应对朝鲜问题。纽约时报引述特朗普说，在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我在贸易方面对中国非常强硬。去年我们对中国至少有3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还不包括知识产权的掠夺，那是另外的3000亿美元。特朗普指出，我对中国一直很温和，因为对我而言，唯一比贸易重要的是战争。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中国帮助我处理朝鲜问题，我可以用点不同的态度来看待贸易，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但是当石油持续输入朝鲜，我就对此很不高兴。特朗普还表示，中国对朝鲜有巨大的影响力，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大。他还说，中国可以解决朝鲜问题，他们也帮我们了很多，但是他们 还帮得不够。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美国政府知道有船只向朝鲜输送精炼石油和煤炭。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我们有证据来显示参与这类活动的船只由多个国家的公司所有，其中就包括中国。美国表示，约束朝鲜的努力要成功，中国身为朝鲜邻国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在这方面全力合作至关重要。美国还警告，处理朝鲜问题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之上，包括军事的选项。而中国则是一再重申，完全配合所有针对朝鲜的联合国决议案，但是美国、韩国、日本当局对此抱有怀疑，认为其中仍然是有空子可钻。另据报道，韩国外长康京周五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了电话讨论朝鲜问题。韩国外交部说，蒂勒森在通电话的时候强调，扩大美韩合作解决朝核问题，以及基于美韩同盟开展美韩日合作的重要性。康基和则是表示，三国合作应对朝鲜核岛威胁具有重要意义，美韩以及韩日之间虽然存在慰安妇问题等，但是韩国仍然会稳定推进三国在安全以及经济各领域的实质性的合作。韩国外交部长还表示，期待双方明年继续展开密切的合作，并且重申韩美有必要就执行安理会决议等对朝鲜政策加强合作。埃及首都开罗南郊一间教堂周五遇袭，据法新社的消息，包括一名袭击者在内，共有10人死亡，5人受伤。法国等国纷纷予以谴责。据称，袭击教堂的是开罗南部赫勒万区的马尔米纳教堂。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袭击以后，还与安全人员交火，一名袭击者当场被击毙，另外一名袭击者骑摩托车逃离，不久以后被安全人员抓获，两名警察在交火当中丧生。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不过埃及的基督教堂一年多来都多次成为伊斯兰国武装的袭击的目标。警方说，一名袭击者在射杀9人并且打伤多人以后被打死，另一名袭击者被逮捕。据埃国警方表示，死者当中包括了8名科普特的基督徒，5名安全警察受伤，武装分子企图在教堂之外发起攻击。埃及总统府随即发表公告说，这次袭击更加坚定了埃及政府打击极端恐怖主义的决心。埃及的丹塔市以及亚历山大市在4月9号曾经有科普特教堂遇袭，至少造成了45人死亡，另外100多人受伤。法国周五对埃及首都开罗发生的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且表示支持打击恐怖主义，而沙特、阿联酋等埃及海湾国家盟友也纷纷谴责这起袭击事件。纽约的一座大楼发生烧死12人火灾的惨剧，最初怀疑是犯罪行为，现已查明是3岁半小邻居玩火所致。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纽约年底前发生在一座居民大楼里的这场火灾令人不可思议，12人为此付出了生命。这是纽约自1990年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火灾，最后查清楚是邻家一个3岁半小孩在厨房玩火所致。这座居民楼是一座砖房，在纽约这样的大楼成千上万。起火时间大致上是当地时间星期419点，火苗从大楼最底层一间厨房升起，然后火势汹汹，很快弥漫了整个大楼。街对面就是消防队，立马赶来，也就是用了差不多3分钟时间赶过来灭火。大火已经酿成了无法补救的大祸。纽约消防队一名负责人周五对媒体表示，火灾是一个3岁半的小孩引发的。这个孩子过去多次在厨房玩煤气灶的点火头。事发前，小孩在自家厨房煤气灶打火玩耍，结果火苗窜升，火灾就这样爆发了。但是孩子的母亲一无所知，只是听到孩子大声哭叫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惊慌失措的母亲带着自己的两个小孩逃出了屋子，但是让房门开着，结果火窜入到楼里的升降电梯，火势很快上到别的楼层，根本没有留下多少时间让别的邻居们做出反应。这座楼里共有25座公寓，居民们无法下楼，其中有人试着走出大楼，结果2人丧生。火灾共造成12人丧生，其中5人是在大楼里立即丧生的，死者中4人是1岁到7岁的小孩，8人是成年人，4男4女，另外还有4人烧伤严重，还在死亡线上挣扎。 一名女子带着一名幼年女孩被发现死在一个装满水的洗澡池里。当地媒体报道说，母女俩可能试图躲在澡池里逃生。纽约市长白思豪沉痛地表示，这是一场难以忍受的悲剧，几个家庭就这样被火灾撕裂。在纽约，除了911事件，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没有发生过这样恐怖的火灾。这座大楼建筑于1916年，楼内缺少必要的防火设备。火灾发生的地点距离游客众多的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不远。
据德国媒体报道，就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同时，中国的电影也在打造自己的好莱坞。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柏林信使报报道，就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在打造自己的好莱坞。为此，德中合拍电影也在运作中，比如德国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就将成为一部德中合拍电影的故事现场。穷追不舍将是一部德中爱情故事片，拍摄取景将在巴州阿尔卑斯山。该片拥有拍片资金1600万欧元，计划将在中国5000个电影院放映。制片人是德国人哈特尔，导演是吕德华裔导演唐丹，他曾就读于柏林电影学院。这位40岁的导演对这个项目十分欣喜，他说，这个项目是我的梦想，但它只是多部中德电影的首部。在演员阵容上，这部电影将比较壮观。制片人哈特尔表示，我们打算聘用好莱坞一位名气较大的演员来担任男主角，比如我觉得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很合适。德国影星也将出场，中方加盟的影星有章子怡等。已在计划中的第二部影片将以莱茵河为背景。哈特尔表示，中国人既爱阿尔卑斯山又爱莱茵河，所以合适得很。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周五表示，要继续坚持一中原则，在92共识的基础之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台湾的陆委会在周五晚间就呼吁大陆方面在新的一年展现智慧与正向态度，两岸关系才能海阔天空。习近平29号上午出席政协会议，在全国委员会新年茶话会，在会宗做了上述的表示。他并且说，朝平两岸阔，风正翼翻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每份力量都是不可或缺。而台湾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晚间就此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说，新的一年希望大陆方面展现智慧与正向的态度，透过沟通来化解分歧，如此海阔天空一帆风顺的两岸关系才有可能早日到来。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周五下午也与媒体茶话会，蔡英文也强调，台湾会尽善维护区域安全与责任，继续维持保持善意，维持一个稳定一致可以预测的两岸关系。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周五签署了协定，向俄罗斯购买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总价值25亿美元。土耳其是拥有俄罗斯先进导弹系统的第一个北约成员国，而北约与西方都关注有关的军售交易是否会改变土耳其与北约紧密的关系。另外，土耳其传媒报道说，俄罗斯提供的贷款达到军备的总值55%。土耳其计划在2020年3月落实第一批导弹系统的安装部署。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人周五再次走上加沙和西岸占领区的街头，连续第四个周五以实际行动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西岸以及沿加沙到以色列的边界，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部队对抗，有人投掷石块并且焚烧车轮。加沙大约有1500人举行集会抗议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法新社消息，由于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人大量涌入，今年渡海抵达西班牙的移民人数是去年的3倍，同时有超过200人在试图穿越地中海的时候遇难身亡。国际移民组织周五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到本月20日间，受北约游客喜爱的西班牙南部海岸，大约21500人游经渡海来抵达，比去年同期多出了6400 60人。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案一个比一个严厉，但是效果有限，为何？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怒气冲冲指控中国，这下可逮个正着。特朗普指的是中国船只在公海偷偷地向朝鲜提供原油。特朗普说这话有两个证据，一个是美国的卫星照片，一个是韩国情报机构的情报。而且星期五韩国透露早先逼停了一艘拒止向朝鲜输油的一座香港的货船。正如之前屡次否认的一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再次否认中国违反联合国禁令。发言人华春莹不点名地批评特朗普在媒体上这样发作，并不利于双边的信任和合作。他保证中国不会允许自己的公民和企业违背联合国安理会禁令，去背地里与朝鲜偷偷地做交易。安理会最新签署的决议加入了对朝鲜通过船队、船交货、违法取得油类的欺骗性海上运输形式、非法出口煤炭和其他机制的物品表示严重担忧的措辞。同一条款还规定，所有成员国在有合理根据的条件下对此类海上船只进行扣押、搜索和没收。但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自这一决议之后，朝中公海走私扩大。今年10月以来，朝鲜船只在公海上欲被推测为中国国籍的船舶进行了30多次油类走私，而且其走私现场已被美国侦察卫星捕捉到后通报给了韩日盟国。那么这件事的真相到底如何？究竟是特朗普是在毫无根据的宣泄？那他又为什么此前还在一个劲地表彰中国正在配合联合国的决议，在制裁朝鲜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还是韩国故意闹出一些假证据，或者是中国有关方面贼喊捉贼，或者是中国政府并没有能够做到100%的控制部分自己的公民和企业在公海上像小偷一样的从事非法交易？在这一事件上，要不有人撒谎，要不放到最宽容的程度想象，就是有关当局没有弄清楚真相。这一事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损害相关国家的信誉，从而也损害联合国的信誉，最终让朝鲜核武器做大，对世界、对朝鲜的近邻中国都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特朗普为什么周四会在推特上爆发？美国国务院一名匿名的负责官员表示，一些货船，其中有中国的货船，在公海上从事联合国禁止的活动，包括两艘满载精炼油的货船与一艘朝鲜运煤船的交易活动。但是北京方面坚决否认这一指控，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但是白宫主人的指控与韩国周五宣布10月份短暂扣留并调查一艘违反联合国制裁令的香港石油船向朝鲜船只运送石油产品的消息吻合。韩国周五宣布截获这一香港船只，只是在安理会周四决定驱逐四艘朝鲜船只在全球任何港口停留的决定后宣布的。联合国安理会怀疑这四艘船只满载着联合国禁运的原油，其中一艘是萨姆通二号。韩国外交部一名负责人表示，韩国海关在10月24日拦阻的这艘香港船只，正是因为他在10月19日向前面提到的这艘朝鲜船只在公海上输送了原油。这名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在公海上进行非法交易，这是朝鲜躲避安理会制裁的典型做法。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韩国所指的这艘船自8月份以来根本没有进入过中国的港口。朝鲜拒不放弃其核武计划，安理会近年不断强化了对朝鲜的制裁。星期四安理会禁止四艘朝鲜船只靠岸，加上10月份被禁止靠岸的另外四艘，数量增加了2倍，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但是周四美国提交的名单共有10艘船只，由于中方的反对，另外6艘并没有被列入黑名单。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方船只是否在公海上违背联合国决议，与朝鲜方面进行了多次游类走私，现在到了中方彻底澄清事实、查清真相的地步。否则，对于一个颇有雄心、自视为大国的中国的形象极为不利。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lian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一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时间，我是妮南。自从19世纪末人类开始观察全球气象、监测全球温度以来，2017年上榜了最热的三个年度之一，而前两名分别是2016年和2015年。这一数据来自全球气候组织今年12月份发布的报告。法国《世界报》今天以头版头条大篇幅对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危机进行了回顾和报道。与1981年到2010年这一个阶段相比，过去五年之间，全球平均气温高出了 0.4 个摄氏度。如果和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相比的话，则是平均高出了整整一个摄氏度。但是和童话故事不同的是，似乎人类并没有在危急关头有悬崖勒马的态势。2015年到2016年之间，科学家们在大气层当中探测到的二氧化碳增长速率是最快的，而大气层中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含量则部分来自于地球生态环境系统的惰性，因为如果单纯从人类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这一数据在2014年就已经基本停滞不前。可是2017年出现了令人极度担忧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与2016年相比出现了 2% 的大幅度增长。除了温度计的水银柱不断攀升之外，全球还被日渐频繁的极端气象灾害所困扰着。根据全球气候组织的数据，2017年人类在亚洲地区见证了50度摄氏度的极端天气，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地区见证了一个接一个的飓风天气，甚至扫过了以前看上去不太可能扫到的爱尔兰。在东非各国则出现了让数百万民众受灾的极端雨季以及极端干旱等等。全球气候组织认为，其实大西洋地区出现的飓风从其强度上来看，并不足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回顾美国德克萨斯州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损失来源于飓风过境的时候导致的灾难性洪水，这与海平面上升以及伴随哈维飓风一同前来的大量降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单就哈维飓风的话，就给美国造成了将近168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如果再加上伊尔玛和玛利亚等飓风的话，2017年为飓风买的账单就要高达4000亿欧元，这是史无前例的，却势必会再次发生，甚至强化。自从进入今年秋季以来，数家国际研究所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出版了三份科研报告，揭示了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攀升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在何种程度上促成了哈维飓风等的降临。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哈维飓风这个破坏级别的极端天气被正在上演的气候变暖从出现的可能性上增加了3到6倍之多。除了美国之外，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2017年遭受了极端天气的困扰。以南亚地区为首，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主要生活在尼泊尔、印度和孟加拉三国大约有4100万人受到了严重洪水灾害的影响。而在西非洲的话，泥石流顺着特大暴雨冲刷了野蛮建设的城镇，揭露了大量砍伐树木、毁坏植被的残酷后果。但在塞拉利昂就有500人死于泥石流。类似的悲剧同样在南美洲上演过，受灾最为严重的是秘鲁和哥伦比亚。但是科学家们也指出，气候变化并非此类极端天气的决定性因素，甚至我们很难将某一个特定的天气事件的责任单纯推给全球升温。但是今年所发生的种种气象灾害和气象学家们此前预想的更加热的世界相比是吻合的。从地中海国家来看，2017年无疑是夏天最干旱也是最为炎热的一年。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境内的橄榄收成和去年同期 相比暴跌了 62%， 而在西班牙的考尔度7月12号的气温竟然攀升到了 46.9 摄氏度，紧接着第二天格拉纳达的气温也达到了 45.7 摄氏度的程度。葡萄牙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严重的干旱导致大片森林火灾发生，超过50人死亡。北美地区的森林也没有幸免于难，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遭遇了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火灾，将近120万公顷田地被烧毁，与该国历史上第二大火灾灾年相比，被烧面积增加了整整一倍，而这第二大灾年要追溯到1958年。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也被山火所缠绕，就在今年圣诞节之前不久，消防队员还在金山附近的山林当中和火焰做斗争。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只会带来暴雨、火灾或者热浪，日前美国发布了部分地区的寒潮警报，纽约市长警告市民称寒潮可能让气温近期跌破零下40摄氏度，而尼加拉瓜大瀑布附近的降雪量在短短两天之内达到了 1.5 米之高。加拿大的安大略北部气温已经跌破了零下50摄氏度，与往年这个时候的正常气温要低10-20摄氏度左右。北美正在遭受的大寒潮也被科学家视为全球气候失调的表征之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您南为您编播的本期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昨天下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属河南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村委会以及新店市薛店镇政府、新郑市多个局委办的环境侵权公益纠纷案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绿发会介绍，2015年该机构获得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古早树林被毁公益案案件线索，并派员前往到现场调查并收集证据。2016年4月28日，绿发会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起诉，再到郑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全案历时2年多期间。2016年，绿发会根据志愿者提供的材料，得知薛店镇花庄村古早树林被非法砍伐，调查发现侵权行为人在未依法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选择在夜晚偷伐，将1870棵古早树非法砍伐。此外，侵权行为人为了掩盖其非法行为，将采伐的古早树以移植的名义进行掩盖，因采伐时不是以移植为目的，采用破坏性、毁灭性的方式采伐，之后移植时也并未按照移植操作规范操作，造成所谓被移植的1000多棵古早树全部死亡。河南新郑是红枣的故乡，种枣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多年前的裴底干文化时期。红枣起源于明朝，迄今有600多年的栽种历史，枣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当地有大面积生长几百年的古枣树林，使新郑及其周边形成了稳定的古枣树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事实上，新郑当地的政府在2010年发文，对位于薛店镇花庄村的1000多亩的古枣树实施文物级保护。在当地政府划定的保护区内，100多年以上的古枣树有10000多棵，而在该案中被毁的1800多棵古枣树及古枣树林，属于新郑市政府划定的保护区范围之内。根据当地政府所确认的保护条例，该保护区的主体单位是新郑市政府，责任单位则是此次被起诉的林业局、红枣科学院以及新郑旅游和文化局。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基金会认为，100多年以上的古树在中国属于依法应受保护的古树名木和文物保护范围，应当有专门和特别的保护，而森林和林木受中国法律保护，采伐则必须办理采伐许可证。因此，此次大面积的采伐和移植并未办理相关的手续，属于违法行为。此外，大量采伐和毁坏古树林，其行为破坏了几百年来已经形成的生态环境，是对环境的破坏，严重损害了当地的社会公共利益。侵权行为人及其有关责任人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被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中国绿发会作为适格的法律主体，依据中国相关法规提起的此次公益诉讼。在起诉之前，绿发会派遣了代理人先后几次到被毁坏的古早树林现场进行大量的调查搜证工作。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郑州市中院受理该案之后，2016年11月 组织当事人到现场进行了勘查，12月8日举行了庭前会议，对方当事人的证据材料进行了举证质证。2016年12月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2017年11月2日对古枣树被毁的评估意见再次进行了质证和举证。绿发会作为原告，其起诉请求是依法判令被告停止损害环境，恢复被毁林地的林木植被，赔偿造成的相应的环境损失，以及就破坏生态损害环境事件向公共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切的必要的费用等。该案开庭之后，郑州市中级法院承办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尤其是该案涉及的古枣树林被毁是否属于非法砍伐，该案涉及到的1870棵古枣树是否属于非法损害，被告行为是否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争议较大，无法达成调解意见。由于此案是中国国内首起因古树林木被破坏导致的环境公益诉讼，因此引发了各方广泛关注，多家本地媒体跟进报道，许多环境志愿者申请旁听该案的开庭审理。昨天下午，该案在开庭一年多后终于开庭宣判。郑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被告是薛甸镇政府及薛甸镇花庄村委会应立即停止实施非法移植或采伐枣树的行为。一审判决还要求责任方补种被移植致死的枣树树木5倍的林木，并被为补种的林木抚育管护3年。此外，一审判决还包括一审被告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功能损失361万元，用于该案的生态环境修复以及异地公共环境修复。侵权主体应该提交赔礼道歉文稿，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向公众道歉等条款。郑州市中级法院似乎有意将该案做成公益诉讼的标杆案件，因此判决方面不仅包括了惩罚性的金钱赔偿，还包括多项恢复原状和道歉等特殊的判决。在屠夫吴干被以奇特罪名定罪的当下，这种技术上的进步是否说明中国法治水平的进步，目前很难乐观。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韩国扣押涉嫌向朝鲜运送石油的香港货轮，被禁止进入全球各港船只最新名单有4艘朝鲜船只。特朗普处理美中贸易关系与朝鲜问题挂钩，韩美外长通电话商定紧密合作应对朝鲜问题。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制造了开罗袭击事件，八人持续示威抗议美国承认耶城为以色列首都。纽约一座大楼发生烧死12人火灾的惨祸。台湾回应习近平谈话，希望大陆展现智慧化解分歧。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先进导弹系统。移民涌入西班牙，今年人数是去年的3倍。德国媒体称中国电影在打造自己的好莱坞。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环境与发展以及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12月28号，根据交易平台 Bitfinex 的数据，在韩国公布监管新政之后，比特币价格直线的下挫，一度跌到13,895美元，在一个小时内连破15,000和14,000美元两大关口。韩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将实施更多的措施来监管加密货币交易中的投机行为。新的措施包括对加密货币交易实施实名制，禁止匿名开设加密货币账户，以及根据韩国司法部的要求关闭虚拟货币交易所。本月稍早的时候，韩国正式宣布抑制加密货币投机的措施，包括禁止金融机构持有加密货币和进行加密货币投资，寻求阻止未成年人和非居民进行加密货币交易。同时，韩国财政部将考量针对加密货币征税的可能性。韩国在比特币投资方面特别活跃，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大交易所之一，占全球比特币交易量的20%。据估计，韩国有200万人拥有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 飙升的比特币价格已经吸引了大批新入者，从大学生到在家玩游戏的爷爷奶奶，而且他们愿意为全球价格支付 15% 到 25% 的溢价，并且希望比特币的涨势能够持续下去。德意志联邦银行卡尔·路德维希·蒂勒认为，比特币是一种昂贵而且没有效的系统，这一系统对于货币的清算是不适用的。他强调，对于比特币投入的资金很可能在短时间内丧失它的价值。他认为他们并没有建立等同于欧元的数字货币的计划。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星期一表示，加密货币应该只能由专业投资者进行交易，不应该成为主流。他说，加密货币应该交由专业市场参与者处理，而不是一般公众。这是他在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访问时表示的。俄罗斯当局十月同意对加密货币市场加以规范，承诺在年底前就管理方式提出规划。以色列当局成为最新的打击加密货币的国家监管机构，12月25号宣布禁止从事比特币交易的公司在特拉维夫证交所上市。以色列证券监管局的局长豪瑟表示，他任命了一个研究如何监管数字货币的委员会，将在未来一个星期提交报告。他警告说，扶摇直上的价格是一个泡沫。中国在9月份决定关闭比特币交易所，并且禁止首次代币发行，一度导致比特币价格大幅下滑。欧洲央行的执委科尔12月11号表示，比特币投资者的资金面临风险，但是目前没有更广泛的宏观经济风险。欧洲央行主管市场运作的科尔说，银行几乎没有比特币风险敞口，过去他们曾经是向金融系统传播系统性风险的媒介，因此风险仍然局限在买入比特币的投机基金和个人身上，但并没有构成宏观的经济风险。主流资产管理公司的多数基金经理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说，比特币期货推出不会吸引他们进入这个市场。美联储稍早也宣布不会对比特币进行调节。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詹姆斯·福赛特表示，比特币的实际价值为零，过去30天平均每天的比特币交易额达到30亿美元，货币交易市场的交易额为 5.4 万亿美元。专家说，如果谁都不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那么它的价值就是零。福赛特认为，比特币不应等同于货币，也不等同于真正的黄金。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12月中旬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再次强调环保的重要性。一周前，在法国刚刚结束一个星球峰会，马克龙总统呼吁全世界停止开发化石能源，动用不同资金转向再生能源开发。一个星球峰会达成多项承诺，法国试图成为在环保领域的领军人。另外，在峰会期间，又有几座新城市加入了国际金融中心网络，积极开展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18日接受法国电视二台专访，法国总统马克龙阐述国内国际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其中重点强调自己更坚信环保的重要性。马克龙总统表示，自己受到环保人士的影响，受到科学家和数据的说服，特别是如甘霖除草剂对环境造成破坏等，让自己更加感到环保的重要性。马克龙总统确信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进行环保。马克龙总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全球气候加速恶化发出了警告，马克龙呼吁要在全球范围内停止开发化石资源。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就此马克龙总统表示，他本人与特朗普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问题上讨论过多次。马克龙总统质疑特朗普本人是否真的认为全球气温没有升高。马克龙认为，美国现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主要是特朗普要兑现其在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也是为保护美国就业做出的选择。特朗普担心进行环保减排会让美国与煤炭有关的产业受到冲击，造成更多的失业。马克龙强调，虽然他理解特朗普是为了兑现竞选承诺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是马克龙认为，当一个国家签署了国际协定，即使是前任签署的，特朗普就应该遵守这个协定，这是一个国家延续性的问题。马克龙总统认为，首先，美国不应该再称让美国再次伟大，在呼吁尊重世界规律的同时，自己却退出已经签署的条约。其次，美国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没有好处。法国总统表示，的确，控制全球气温升高，关闭污染空气的企业会导致失业，但是我们会创造新企业，更加保护地球的目标。此前在12月12日，法国召开了一个星球峰会，马克龙总统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停止开发化石能源，对公共和私人资金进行重新导向，让资金能够帮助能源转型。法国希望能够在数字、环保、投资等方面与全球伙伴寻求合作，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一个星球气候峰会是在195个国家通过巴黎协定后两年举行，与会者包括将近50位国家领袖和众多企业和环保人士。峰会聚焦在促进绿色能源投资和摆脱化石燃料。峰会虽然受到美国缺席的影响，但是就在一个星球峰会举行期间，如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加州前州长施瓦辛格出席了巴黎会议。他们与特朗普不同的是，这些人士都主张为保护环境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显示了众多的国家和企业不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决定的影响。法国希望通过一个星球峰会大规模的融资，让资金，无论是公共资金还是私人资金，都流向再生能源，在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问题上做出努力。马克龙总统在峰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宣布有十二项不具约束性的承诺。法国总统强调说，法国发起了一个联盟中的联盟，即在已有多国联盟的基础上，由决定共同展开行动的参与者组成新的联盟。法国提议在本次峰会闭幕后建立一个同一个地球联盟，在座各位都是联盟的成员，因为大家努力，因为大家都开始参与并付诸实际行动。法国会在几周后开通一个网络，以全透明的方式公开每个国家每位参与者的承诺。同一个星球联盟负责管理网站内容，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公民将都能够在这个网站上核实各个国家、公司以及联盟已完成或者没有完成的承诺。法国期望每年都能举行类似一个星球方式的聚会，提出新的倡议，盘点完成或者没有完成的工作，总结大家的成功与失败。下面就要略举一下一个星球达成的十二项全新国际承诺中的几条。第一条是岛屿国家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第二条是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免受失常影响。大家将采取多项具体措施，比如投入3亿美元激活对抗土地退化和荒漠化的土地退化零增长基金。 该承诺同时决定为100个非洲水资源和气候变化项目建立融资平台，动员各方参与其中，其中包括两家开发银行，汇聚了来自94个国家450个签署方的5个联盟，以及在未来5年参与这个100个项目的47个公司。第三个承诺是利用一个地球获奖者计划等针对年轻的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项目，促进在气候领域的研究和青年人的参与。第四项承诺是共同采购以及地方行政区利用倡议建立全球城市信息系统获得气候融资。该倡议旨在建立一个城市间共同框架，以方便获得气候融资。第五项承诺是实现零排放，首先要扩大马耳他岛屿新西兰牵头的碳中和联盟。第六项是进行行业革命以实现脱碳经济。第七项是利用交通运输脱碳联盟实现无污染运输。第八项是制定符合巴黎协定的规定的碳排放定价。第九项是各国央行与企业采取行动，有超过200家企业承诺遵循气候相关金融披露工作组的建议，各国央行和金融市场主管机构将设立绿色金融网等。一个星球峰会结束，承诺为了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公共和私人金融机制引入更多的资金。世界银行宣布，从2019年开始停止对石油天然气开采项目提供资金援助。200多个共掌握高达26万亿美元的资产的大型投资机构也称，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为了更有效地加大压力，会减少对全球污染量最严重的企业投资，要求这些企业进一步减排。这些企业主要包括印度煤炭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埃克森美孚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等。同时，为了促进绿色经济，欧盟委员会宣布将注资90亿欧元发展可持续能源和可持续农业。另外，在巴黎主持召开的一个星球峰会上，法兰克福、日内瓦、深圳、多伦多、苏伊士等5个新城市加入了国际可持续金融中心网。该中心网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2017年9月28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成立，所有成员国都承诺利用他们的金融机制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调动世界金融中心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新的城市加入将加速这一进程，特别是金融中心是银行、投资、保险业集中的重要地区，这些专业知识和资源聚集也有助于扩大资金规模来落实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16年，该基金就筹资82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采取战略行动来推动可持续金融，特别是中国、欧盟、意大利、摩洛哥和新加坡。目前全球有20多个金融中心正在积极开展绿色可持续金融活动。国际金融中心网络的目标是就共同优先事项交流经验并采取共同行动，加速推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发展，这将通过提高意识、加强市场实践和促进市场扩展来实现。该网络还将分享金融创新经验，并与决策者进行对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项目联合负责人罗宾斯说，这些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正在向世界展示他们如何更便宜、快速和平衡地在做金融绿色转型方面做出贡献。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国香槟。法国香槟地区葡萄酒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教堂拥有葡萄园，而且呢，僧侣酿造葡萄酒用于圣礼。根据传统，法国君王都在蓝丝加冕，那香槟地区的葡萄酒也被用于加冕的庆典当中。香槟人对于勃艮第酒名非常的羡慕，也想酿造名声相当的酒。但是香槟地区在北方，气候对于酿造葡萄酒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葡萄成熟比较难，而且果酸宜人，但是糖分低。而酿陈的红葡萄酒要比勃艮第所产的酒体轻薄。英国物理学家克里斯多夫·梅雷特最先记录在成品酒中加入糖分让它第二次发酵的方法，这要比本笃会的僧侣宣布发明香槟酒早40年。梅雷特在1662年就已经将这一现在称作香槟制法的成果展示给皇家学院。虽然法国僧侣不是香槟酒的发明者，但是他对香槟酒的制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提升，其中包括用铁丝把瓶塞固定在瓶口，以防止瓶内的气压把瓶塞弹出。在法国，气泡酒是偶然酿成的，瓶内过大的气压往往使瓶身爆裂或者是瓶塞弹出，所以又有魔鬼酒的称号。即使是在香槟酒开始大规模的制作以后，使用的还是一次发酵法，酒发酵一次以后装瓶。甚至梅雷特提出香槟制法约200年之后才开始使用二次发酵法。到了19世纪的时候，香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年产量从1800年的30万瓶飙升到1850年的2000万瓶。19世纪的香槟要比现在的甜，香槟转干的趋势是由于巴黎之花在酿造出口伦敦的1846年份的香槟的时候决定不额外的添加糖分。现在的干型香槟始于1876年为英国人的特酿。香槟酿造者在香槟酒专业协会的协助下建立了在香槟地区酿酒所需要遵守的一系列的制度，用来保护香槟酒业的经济利益。这些制度规定了葡萄的产地和品种，对于葡萄采集、嫁接、葡萄压榨的程度，以及酒在装瓶前在桶中和酵母接触的时间也都有要求。制度也可以限制香槟的销量以维持价格。所有香槟酒专业协会订立的制度都需要得到原产地名称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原产地名称管理委员会是管理原产地的政府组织，从2006年开始讨论，2008年投票后决定扩大香槟种植用地，这也是1927年以来第一次扩大香槟种植的范围。原因是香槟酒庄觉得有巨大的需求和有限的葡萄产量，这样会冲击未来的市场，同时也有来自边缘的村庄希望被并入香槟地区的政治压力。欧盟法庭也于1994年裁定香槟制法这个词同样也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其他地区出产的使用香槟制法酿造的气泡酒通常标注为传统制法，其他国家的酒商用另外的词命名他们的气泡酒。其他法国产区也不能使用香槟一词，错误标注为香槟的气泡酒常常会在查获以后被销毁。瑞士有一个村庄名叫香槟，从1657年就开始种植葡萄并且酿造葡萄酒，也标注香槟。1999年瑞士政府与欧盟协调后同意在2004年前这个村终止使用香槟。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法国香槟》，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韩国扣押涉嫌向朝鲜运送熟油的香港货轮被禁止进入全球各港的船舶最新名单有四艘朝鲜船只。特朗普处理美中贸易逆差与朝鲜问题挂钩，韩美外长通电话商定紧密合作应对朝鲜问题。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制造了开罗袭击事件，八人持续示威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纽约一座大楼发生烧死12人火灾的惨祸。台湾回应习近平讲话，希望大陆方面展示智慧化解分歧。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先进导弹系统。移民渡海涌入西班牙，今年人数是去年的3倍。德国媒体称中国电影在打造自己的好莱坞。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链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罗黄布利所演唱的，也希望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Dans ce bal, jeune fille, pas vraiment joyeux. Les amis de mademoiselle sont venus voir mademoiselle. C'est mignon, c'est le cocktail. Ça discute un peu haut chez toi, ça me fout comme un spleen.T'as pas de l'aspirine. Je veux pas faire de scandale, mais je viens voir mademoiselle. Pas du tout son cocktail. Si ça traîne en longueur ton truc, je vais m'en aller.C'est le cocktail.
Mademoiselle,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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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a plus personne chez.